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周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118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1180.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世外桃源，我是小贝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蒙哥，我们今天怎么样？我们要不要路德基大结局，还是要开始又要另辟一个新的单元呢？我们这个礼拜五，这个我们讲路德基也讲蛮久了。嗯，
是啊，哎，你记不记得我们路德基本来是要讲什么？
我们本来是要讲孝道，对不对？哎，这个孝顺的一个媳妇嘛，对不对？
那后来我们讲到哪里去了？
我们就讲着讲着，就讲到一个孝顺的人应该会有顺服嘛，对不对？顺服之后呢，他就很容易的，他就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后来谈了一些福音的事情，对不对？那后来又提到这个，这个接受福音之后的，慢慢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就塑造我们，所以就可以结出圣灵结的果子嘛。
所以你说我们这个节目从东谈到西都是有计划的，是非常
对呀、啊。我们最喜欢讲的东岸加州，对不对？这个东岸加州里面的玄机，只有听得出来、听出味道的人，他才知道我们讲东岸加州其实讲哪里。
就是、所以你要是没有听到孝道的话，你至少可以来世外桃源笑一笑，也算是一种孝道。
这此笑非彼笑嘛，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是怎么样？就路德就把它甩一边了，是不是？
没有，我们路德把孝道讲完就好了，一点点而已。
所以我们不能虎头蛇尾，要有始有终就对了。
对，那这个路德最后不是生了个娃娃，就把娃娃抱在他这个婆婆的怀里啊，拿个米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
哎呦，婆婆当养母，那他要叫、到底叫谁妈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圣经有这样一句话，旁边的人就对拿俄米说啊，因为本来拿俄米回来是最没有见证的，对不对？现在他变成一个最受称赞的，他们就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敬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的，有这儿父比有七个儿子还好。
哎呦，那这就是怎么样，有福报就对了，是不是？可不可以这样讲？
这个你要讲孝道的话呢，基本上圣经给我们立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标准。做媳妇的啊，什么时候你做媳妇才算是合了格了？
就是你要有生孩子，是不是？是不是这样？
不是啦，你这个媳妇啊，要在你婆婆的眼中，在周围的人眼中，说这个媳妇比七个儿子还好。
哎呦，这很难呢、是不是？你知道平常我们打这个911啊，都是有很繁忙的事情，对不对？或者很紧急，非常我们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我们才会打911求救嘛，对不对？
对，要不然你就打281-561-9747找小贝就可以了。
你不要乱说。例如说家里啊，忽然跑进一只蛇啦，对不对？还是说你火灾啊，我们得打911。
叫他婆婆进来，他就打911。
今天居然。这是美国，真的美国的事情啊！有一位男子，他打电话给911求救，就说我的岳母已经在我们家待超过两个礼拜，你们能不能想想办法？
这都是开玩笑还是讲真的？
这种事情啊，我看一篇报道讲说，911接到电话千奇百怪，有些是说在，例如说在百货公司买东西啊，就刚好差一块钱。身上也没有带，没有带现金，也没有带信用卡，怎么办？打给911，你们送一块钱呢、类似这样。那里面有一个很特别，就是有一名男子，因为他的岳母待在他从别的地方来，待在家超过两个礼拜，打电话给911，问他们有没有办法把他给弄走。
yeah, 这个真的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啊。那这个当然我们这个因为你也没做过媳妇，你也没做过媳妇，我也没做过媳妇，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没有资格谈这件事儿。 不过圣经这里，圣经这个标准
是，我没做过媳妇，我在世外桃源就是一个小媳妇。
是啊，是啊。圣经的标准定得很高的，
是、
啊，对不对？你不要把这句话当成平常。你如果真的能立一个目标，就是说我既然嫁到这家，或者是我既然把这个女孩娶过来，尤其现在从中国来的很多都是一胎了，对不对？
一胎化。
因此呢，我们尤其在这些心情上要做一点调整。你不能说这是我妈妈，那是你妈妈，对不对？不管是娶的这边，嫁的那边，她就是你的父母。
对
啊，你跟这个父母啊，无论是女婿还是媳妇，你必须要定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标准。那圣经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为什么要写路德记给我们读？一方面是讲到救恩、但从很实际的角度来讲呢，那就是这是圣经里面，这可以说人世间最美的一个婆媳的关系。
对，
因为他们婆媳同心，他们居然能够在神的面前做成了这样一件美好的服事。
嗯，
但我上次也讲过了，很可能啊，这个美好的服事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他们两个还不知道。
对，他们两个还不太知道说原来这件事情有这么美，还被后世所传送，他们没有想到。嗯，
对，当然这个就和我们人死了以后，有的人认为他就是睡着，有的人认为他是完全知道，尤其旧约的人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真的不晓得。
嗯，
假如神真的把他们藏起来，到复活的时候才告诉他们到底怎么回事的话，那这两个人会是最开心最开心的一对婆媳了。对不对？所以你要说讲孝道呢，那这个路德记确实是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啊，可以仔细的去说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讲到这边就差不多了，或许我们应该换一个题目，因为我们
换一个题目，那我们就顺着这个坚强的女性这个角度，接下来往下看怎么样？
可以啊，因为我们网上正好有弟兄，这都是弟兄写来的。弟兄呢，觉得在教会里面很受威胁，为什么呢？
是威胁，这是怎么说呢？
你知道现在教会里面很流行一种教导，就是我们大家都要做玛利亚啊，不要做马大。
哦，你说常常讲说不要做马大，要做玛利亚，那这个教训是从何处来的？这圣经的经文是在哪里呢？
那当然是很出名的那个地方啊，马大把主耶稣接到他家里边去，然后他就为很多的事情思虑烦扰。就实在是做的没劲儿了，就去跑到主耶稣面前去发怨言，说主啊，我这么忙，你不在意吗？应该叫他妹妹来帮我啊。那主耶稣就给他说了一句很出名的话，而且是当着大家的面说的。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扰，只有一件是不可少的。玛利亚已经拣选了那上好的福分。哎，玛利亚干什么？玛利亚就是乖乖的、安静的坐在主的脚前，聆听主的话语。
哎，这段小贝读过这个，我这个还需要再怎么讲吗？这再清楚不过了嘛，对不对？就是说，听道是最重要。来到教会，对不对？上面台上的传道人他讲得好，你听得很有感动。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到教会去的一个最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嘛。就
是
神，连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教导我们嘛，
对
不对？
而且他已经跟马大讲了，你这么忙，你这样是不对的，应该学玛利亚。但是你再往下想一想，这个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我们弟兄很受威胁？你想想看，要是姐妹都做玛利亚的话，那教会谁需要做马大了？
弟兄在做马大嘛，对不对？你弟兄不想做马大，你就去买嘛，叫别人来弄嘛，对不对？这教会你说就那些事嘛，是不是？
就是，
对不对？花点钱，对不对？现在人工呢也可以找到比较便宜一点的，就叫他们来做做嘛。反正现在的这边北美，我们的教会的这些讲起来的，在财务方面所有很大匮乏的也不多嘛，是吧？
是啊。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是很有兴趣啊，就是说现在像北美的，就算咱们休斯顿，对不对？本地的教会啊，主日吃饭呢、十之八九都到外边去包。
对，而且包大概哪几间也都固定那几间。
这个大家已经成了风气啊，那是很方便，那确实是相当相当便宜。
对
啊，不过我记得很多很多年以前呢，中国杂货店开的不多。
对，
那时候中国教会呢还在这个，那时候休斯顿没有几间教会。最大的大家都在那个中国教会，中国教会还没有盖它的大楼，还在南正街 downtown Southman Baptist Church 那里。那个时候是这样子哈、因为杂货店不多嘛，买东西跑到 downtown 的中心，很老休斯的人才晓得。
对对对，那边有一些店，不过都小小间旧旧的。
对对对，现在那个房子都还在，但是有好多店都关掉。
对，
谁也想不到几年之间休斯顿开了这么多大店。当时呢很多杂货不方便买，尤其是豆腐。
那个时候豆腐不容易买吗？
新鲜豆腐你去哪里买啊？
哦，真的啊？
对不对？
嗯，
所以有一家卖豆腐的人呢，他们就每个礼拜天把车子开到中国教会，他也没有开到教会门口，他开了隔了一个 block，啊，有一块空地，就是那个书店的后面。
哦，
他到那边把豆腐拿出来，那很多弟兄姐妹就去买。
哦，就去买豆腐。哎呦，我都不知道，那这个后来这个应该这也是成为一个大户咯。嗯，
哦，现在他们还在做，他们豆腐做得很好。
哦，
那家人蛮和气的。但是他们也不是说来捣乱你的聚会，
是
的，弟兄姐妹也没有说不聚会去买豆腐。
嗯。
但是呢基本上聚会一晚确实有好多人就跑到那边去买豆腐。我记得蛮清楚的啊，教会里面都还有教导。
是。
啊，他们所引用的经文就是说尼西米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不让人家来做生意。
哦，礼拜天不能来买卖这样子。
对，他把这两节经文连在一起了，这个正确不正确我不是要讨论这个问题。
嗯。
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时的教会呢对于礼拜天不去聚会来做生意啊啊，因为你说卖豆腐的这家人他可能就不容易来聚会，其实我记得他们有时候也进来聚会的，也许我记得错，但是当时的教会的思想是啊，礼拜天要聚会不要做这些生意的东西。
嗯，
曾几何时呢大家礼拜天呢都跑到外面去包了。
哦，
那关于这个所谓安息日能不能做工那个问题我们摆在一边，因为这两件事情我觉得应该是不拉挂的。我比较有兴趣的就是说如果我们都省力那谁在费力，如果我们都在聚会叫别人替我们预备，那是不是有些人他就不能来聚会，那这些不能来聚会的人他替我们烧饭，到底我们有没有把福音传给他，这个
他
这样一直搞下去，
这不是小辈的意思啊，哈，但是呢，就是说很有可能一种就是说反正他们也不是我们教会里的人嘛，对不对，管他那么多，反正呢他要赚钱嘛，你要赚钱那我给你买，你就我这样子大家各取所需嘛，是不是，哪管得了那么多呢，
所以应该有共产主义社会的精神是吧。我没什么特别意见啊，我只是觉得说基督徒呢一定不能欠债不还，我相信众教会也是每个礼拜天去向啊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们工作那么辛苦，一早八点钟起来替你烧饭，所以让我们可以安心聚会。我相信没有一个教会会欠他们的钱，而且大家真的也是对他们很 appreciate 啊，你们真的是帮我们很大的忙。不过到了建主的时候，有一个债你一定要还的，
福音的债。嗯，
没错。
嗯，
你不要光记得付钱。
嗯。
没有好好的传福音给他，可是你要传福音给他，你必须要有见证，你必须要心里面不觉得我对这个人有亏欠。
嗯，
是不是，那这个再往下我就不讲了，总之大致是这个意思。我们弟兄姐妹这么多，为了省钱省事，所以把所有的饭菜包给还没信主的商家来做，那这些商家到底得救了没有，他里面雇的伙房的人你见得到他吗，对不对，你越是这样他就越不会来教会，他根本不可能来聚会嘛。如果这个人是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他每一次主日的时候他在弄这个东西，他不来肯定被批评的，那这件事情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我觉得至少需要谈一谈啊。
嗯，我们今天到底要谈这个还是谈马大呢，
当然是谈马大嘛。之所以大家不要这样做，就是因为不愿意做马大，来教会就是要安息。
对啊，不愿意做马大，大家去做玛利亚，这个这是圣经明明白白讲的吗？
我以前讲过
这
个例子吗？从前有一个小孩子，对不对？他夏天到了，现在休斯顿不用夏天到，前几天热得不得了了，就已经需要开空调了。嗯，从前没有冷气，你要是没有电扇吹的话呢，妈妈会替小孩扇扇子。
对，
小孩觉得好舒服，后来就问妈妈一个问题：哎，妈妈，我身上的汗都到哪里去了？
嗯，
那妈妈当然就给他这个出名的答案，都到我身上来了。
哦，嗯，
总得有人在替你做马大，你见不到他，他仍然是马大。
对，
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个弟兄开始觉得有点着急了，就来信说，可不可以谈谈这个问题啊？显然他们教会里面这个玛利亚越来越多，马大越来越少啊。
哦，那这个问题，哎，这一提呢，一考不好也会要伤感情了，对不对？通常我们都看到一个教会，这个要当马大的人，对不对？一旦当了马大，哎，就一样是一个火坑啊。哎，一旦进去之后，哎，既然你在这个 这个饭食上面的服饰这么有恩赐，对不对？
是啊，
连这个东西都能用恩赐两个字，也是蛮佩服他们的啦。服饰饭食这么有恩赐，对不对？不管是你，不管菜是不是你煮的，或者是你一个菜是不是你去拿来的，总之呢，你在这方面服饰这么有恩赐，对不对？你就继续在那边好好的干啊。
嗯，
对，了不起呢，我就是接支这个音箱放在厨房里面，对不对？你听一听，你有听到也不亏待你啦，是不是？
是吧，是吧，
我们听什么你有听什么嘛，对不对？
对对对，
那你在那边呢流血流汗在那边做没有关系，大家反正崇拜完都会来拍拍你肩膀说做得好。
我们这个留言的弟兄是很有学习的，他就抓准了一句话，他知道说蒙哥曾经替雅各翻过案，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搞到最后你要来帮马大翻案
的、啊。这个不从这里翻是不行的，因为主耶稣的话在这里讲的是
斩钉截铁。马大还有什么好翻吗？第一，你看他有一个，对不对？妹妹，这个妹妹很懂得神的心意，是不是？一家人不可能两三个人都懂神的心意，反正好事已经给玛利亚占尽了，对不对？是这个马大，他就是天生要被我印象中的马大，老实讲，就是一个体态比较丰满、比较胖一点，对不对？然后
我们一开始播就已经讲过了，要会讲话、啊。你看这个箴言书里面都会讲话。他说他那个他那个贤德妇人像商船，
商船，对，就是有商船的身材，对不
对？
对
啊，对啊，
这个对裙的下摆就围了一个围裙，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围裙可能白色上面有一点脏脏的，然后呢，他的头发可能也比较凌乱，随时在那边东摸摸西摸摸，在那边准备。通常我们在教会遇到这样的弟兄姊妹啊。我们通常都是给他们一个很期许的眼光，告诉他们说您辛苦了，然后呢头马上一转赶快溜到正堂里面去听到。
好了，这个事情没什么好讲，因为主耶稣讲的话是斩钉截铁。
对啊，那既然你说主耶稣基督已经斩钉截铁讲，你还怎么帮他翻案呢？对不对？
哎呀，
这个人
我们读圣经不能只读一部分，你一定要从前面慢慢读下来，一个字一个句都不能漏掉了。
真的、啊，我想说这个人已经是黑五类了，还要怎么帮他翻案呢？
你看啊，我再把这段圣经念一遍了、啊，这是路加福音第十章啊，各位听众请仔细听啊。我们现在假如要替马大翻案的话，要从哪里开始翻？第十章第三十八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讲完了。
啊，这有什么？就讲说耶稣到他的家里啊。这有什么？这还有什么？就这一段就可以帮他翻案
了。一切的问题出在这句话。
这哪一假的？你不要吓我，这有什么好翻案？我知道了。
你说什么？
我知道了，翻案就是说呢，他们走路的时候，对不对？一定是非常的辛苦，对不对？
是。
耶稣来到一个村庄，所以呢，这马大远远看到耶稣就来了，对不对？嗨，我的夫子，对不对？然后呢，看他们很辛苦，所以马大你又说商船般的身材就过去，把耶稣他们这些一行人的行囊背包都放在身上，就这样一路这样，来到我家吃饭，到我家吃饭这样。所以呢，他就是这算是非常的够意思，而且非常的体贴主的心意，怎么样？我这个想象力很丰富嘛。
你这个是帆船，你这个不是商船，这是帆
船，
不是翻案了。
这不是翻案哦。
对啊，
那不然你这一段还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
一个提示哈。如果你去查的话呢，这是马大与这位玛利亚第一次在圣经里面出现。
在路加福音是第一次出现。
在别的福音也是啊，在这以前还没有出现。
就出现了，
而且
那就是刚好要讲到他们才就写他们嘛，这有什么特别吗？
不是啦，不是啦，我们礼拜一的节目讲到马太的时候，曾经稍微留下一个伏笔。往往，当然这个事情你没办法确定，可是有很大的可能性，当圣经以这种文体来记载的时候，他说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什么，有一个妹子名叫什么，这种都表示他们很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耶稣，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第一次见到耶稣的。
所以他们是第一次遇到耶稣跟他们这些门徒。
假如是如此的话，那这整个案子翻过来了。
那就很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印象中好像马大这个玛利亚一家人跟耶稣他们好像一开始就好像蛮熟的嘛，对不对？他们还有一个弟弟还是哥哥叫拉撒路，对不对？
那是后来的事情呢，你看那个一定是后来的事情呢， 这个路加福音第十章，这个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这件事情如果是他们第一次见到耶稣，如果这个说法是可能，或者说这个说法是对的话呢，那马大根本还没得救呢。
哦，
你知道吧，
讲马大玛利亚那个是不是第一次见到耶稣的话，那接下来讲的事情就真的可能就跟我们原来想象的那样就有相当大的出入，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说各位听众各位弟兄姐妹，神的话是炼净的，你一定没有一个字一句是随随便便把它漏掉，不能这样读法，你会读出完全不一样的结果。你看他继续讲了啊，我再把它念一遍，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也是他自己去请的，
对、啊、
也是他伺候的事、哎、他真的搞了一塌糊涂、嗯、就进前来说、啊、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哪一件呢？就是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那一件呢、啊，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请问他在说什么？
在说福音呢。
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听，听明白了，他接受了耶稣所带来的这个福音。马大的光芒根本就没有听到。
哦，还是
你对耶稣是谁都不认识，你拼命的进来服侍。当然不行。什么叫做上好的福分？上好的福分其实或许不是指他坐在主的脚前那一件事情、
哦、不是那些很属灵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就是这边听到在进修，让我们的灵命能够有更深一层的增长，他不是讲这个、啊、
在耶稣的脚前坐，这个你把它称为上好的福分固然是可以啊。可是你从整个的圣经读下来，所谓上好的福分，那肯定就是福音的本体啊。接受耶稣就是得到这个上好的福分。那如果这个事是这样子解释的话呢，耶稣在对马大讲的时候，那个重点根本不是因为你忙，当然也是因为你思虑烦扰，而是因为你误失了最重要的事情。你一定要先信了主，先认识了我，然后你才有服侍的力量。他并不是叫你不要忙，
搞了老半天，原来
搞了老半天
所谓的慕道友就对了，
就是啦、啊、你要是有一个慕道友到教会来、
哎、不过现在讲到这个蒙哥这个小贝这个就有点惭愧，就是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看到，其实呢在教会做一些马大工作的人还有不少，还真的是慕道友、欸、
我再把刚才这个事情拿出来讲，假如我们去外面买菜，这个买菜的厨房呢不是你看不见的厨房，而是你教会的厨房，你敢不敢，你忍不忍心叫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每天早上八点钟在这边替我们做菜，所以我们可以在里面聚会。
哦，原来讲半天，原来就是难怪我刚刚听不懂你为什么要讲一个例子，原来
这
是、
这个不是爱弟兄的心、啊、这不是耶稣基督的心肠。
诶，可是有人会说，那他们就还不是弟兄还不是姐妹嘛，是不是？耶、yeah, 我是爱弟兄爱姐妹，你要先进了门槛儿之后我才开始爱你，怎么样？
这些话呢你不用跟我讲也不用留言，留着跟主耶稣讲啊，留着跟主耶稣讲。
我是配合节目这样讲，这样好好好好好好。
等到这个比如说叉康啊，或者哪一家他的里面的厨师、没有得救，你也不知道他是谁，到了审判的时候主说你为什么不信主，他说没有人传福音给我。
不是我决定啊，是教会的长老执事他们说要去买的啊，又不是
我。
我
再说嘛，这些话留着见主再说，好不好？所以小贝，你看，如果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啊，
嗯，
耶稣的重点是说，马大你根本还没有得救，你应该像玛利亚一样，先到我脚前来，得到了这个上好的福分，再谈其他的问题。耶稣这个话的意思并不能解为，当教会有服事需要的时候，坐在主的脚前听叫做上好的福分，因为这个需要而忙得里里外外团团转呢、啊，就叫做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那些都是可以省掉的。耶稣的话并不是这样的意思。
哦，那这样子你已经完全帮马大翻案，也让以后教会里面就不需要常常讲说，哎呀，我是马大在这边服侍。那其实马大根本他事实上还是一个慕道友嘛，对不对？
你看再见到马大的时候，那个时候马大已经信主了，因为就是拉撒路复活的那一段，在约翰福音里。那我想有的听众朋友可能没有圣经啊，或者是对这段记载不熟啊，不如我们把它稍微讲一下这个来龙去脉怎么回事。马大应该是他们家的姐姐对吧，
大姐。嗯，
他们有个弟弟叫拉撒路啊，小贝你不用讲，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名字不好对吧。
不会的，对不对？吃喝拉撒是人生大事嘛，不对不对？嗯，拉撒路，嗯，一看就一听就觉得是一个很洒脱的男性，嗯。
他病了，然后病得很严重，嗯，然后他死了。
是。
那耶稣听到这个事情没马上去，他就稍微耽搁了一下，他才去，
啊嗯。
等耶稣到了的时候呢，拉撒路已经到哪儿去了？
已经在坟墓里面好几天了，嗯，
几天呢？
4天
。这段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第11章啊。没有圣经的听众朋友啊，这几天过年，你赶快打电话来，我们把圣经给您，您可以好好读读圣经。
这跟过年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打来之后，我们圣经送到你手上，再外加一个红包，是不是？
如果有的话，就是小费送的。那这里还告诉我们一点信息，就是伯大尼到底离耶路撒冷多远？圣经说不远，啊，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6里路。这个六里啊，你知道是多长吗？
六里啊，这个古时候的里跟我们现在的里好像也不太一样，是不是？
读圣经最麻烦就这事儿，那它的度量衡啊，跟我们今天很不一样。
对对对，
这个地方应该是不难找，因为这个城、这个村子应该现在还可以找到差不多，但。
嗯，
参考书上写的大概是3公里了。
3公里，那差不多走1个半小时可以吧？嗯。
啊，我就没概念了。
3公里这样子了，应该说小贝大概要走3个小时，蒙哥走1个半小时，嗯，因为蒙哥的腿长嘛。
就是了。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他的妹妹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
哎呦，蛮拽的哦。
这个姐妹俩性格就是不一样。
嗯，
马大见到耶稣呢，他就和耶稣之间展开了一段非常非常重要的对话。这个主耶稣跟男人之间的对话和主耶稣跟女人之间的对话是不一样的，值得好好研究啊。
嗯，我说真的有此一说吗？嗯
嗯，
那这样不就有一点性别的歧视吗？这样公平吗？嗯，
性别优待，这个叫性别优待。
哦，这叫性别优待。嗯，
对，因人施教。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嗯，讲得好。
那你觉得他这句话是一个期望呢，还是一个埋怨？
嗯，好像听传道人讲，这两种说法都有诶。嗯，
他底下又接着说一句话，如果底下这句话不说，你就可以说他是埋怨。他这句话一说呢，那就有点问题了，你就不能这么直接下结论。
嗯，
上面这句话你假如把他语气改一改，他如果要埋怨主，他会怎么讲？主啊，你说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哎呦，蒙哥，你的声音还真像上了年纪的姊妹啊！
可是他如果是很婉转的跟主讲，
嗯，
那就不一样了。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你这个是惋惜的口气。
哎，这个跟刚才那个口气完全不一样，可是字是一模一样的。
对呀，啊。嗯，这就是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哎，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这些地方要小心啊。你如果认为马大是个抱怨的人，你可以把他想成很抱怨的话，
嗯，
啊，我们甚至有时候看弟兄姐妹的来信也需要小心，他到底是什么口气？
对对对，
你没办法完全从文字里面读出他的口气。
没错，这个你说现代人啊，特别在沟通的时候，也常常用这个电邮啊 ，email， 对不对？你常常也是常常我们会把对方的意思搞错，因为我们常常就只见到文字的东西，也没有真正的这个啊面对面，不知道打这个话或者说写这个文字出来到底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有时候真的会搞错。
对，这个我们改天应该开一个节目好好谈一谈。我个人从经验上跟从这个分析上，我是非常反对啊弟兄姐妹尤其有误会的时候，或者教会有什么稍微有点敏感的问题呢，大家用这个电邮啊，你传我我传你这样讲话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这个在其实在公司里面也是一个忌讳啊，像小贝所服务的地方就常常警告说大家不要 exchange email， 就是你不要为了一件事情呢就是 email 来 email 去，常常问题呢会像雪球一样的本来没什么事会越滚越大。
对，但你看这里虽然读不出他的口气，如果把底下他所说的话加进去，你就大概知道马大在这里可能只有一种口气，而不是有两种的可能。
哦，
你想想看，他前面如果是抱怨呢，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他能不能接下去讲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不太对劲吧？
哦，对呀、啊，哎，不可能说这样讲完之后，后面马上又讲，好像在吹捧耶稣，这样好像不太对，嗯，不太搭调。
那除非你就是把它解释成他后面就是说，哎呀，觉得前面讲话太唐突了，稍微给你修补修补。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嘿，不过就是现在，我知道，我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
哎，所以马大其这个时候他还抱着希望的，嗯，
他当然抱着希望，他这个口气应该是对主说，主啊，他应该是很诚恳的。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是你来了，对我来说还是个好消息，因为我仍然对你有信心。这个信心我虽然说不清楚，对我来说，我觉得你来晚了。不过你来了，我就知道，知道什么呢？你就是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这个时候马大讲这个话，到底什么意思，以及他心里面对于耶稣现在来还能做什么，那我们就不是很清楚了。但是他对耶稣有一个明明已经不可能的时候，他还对耶稣有一个可能的信心，这个信心对我们今天的人是很重要的啊！你慢慢可以看出来，马大这段对话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嗯，
然后耶稣就跟他讲了，我为什么说跟男人讲话女人讲话不一样，耶稣很能够抓住这个女人的心跟她的思路。女人的心呢、啊、已经够难抓，她的思路更难抓，你知道吧？
哎呦，是啊，这个所谓女人心海底针啊，对不对？捞都捞不到。嗯，
那个海底针还好，它开上高速公路，你也不知道它转到哪一条出口去了，你怎么抓呢、啊？
那个好像是有蒙哥夫人的问题啊。
你听说这个事情了是吧？
对啊，我听说去要讲一种方法，开回来还要所有的方向，就是只要是前面讲是左，接下来就要右，然后呢再重复一遍。这的确也算是啊现代的一个神机啊。嗯，
有一次我们一起出去传福音，我的小舅就是他弟弟也坐在车上，我们开着开着，我们往东边去，经过休斯顿的码头。
嗯，
啊，那个桥很高，然后外面看到一大堆码头，然后呢。我太太在旁边突然发表感想，说：“哎，我们怎么开了这么久才开到 Houston 的 downtown 啊？”
哦，我看那个地方，他认为是 downtown 也没错，因为他可以看到很多高楼嘛。嗯，
马大的思路，他什么时候想这个，什么时候想那个很难抓的。但是主耶稣跟他谈话谈得非常好，耶稣就对他说了：“你兄弟必然复活。”显然，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相当相当沉稳的。
嗯，直接就把你心里其实想的就是这件事，我就告诉你答案。嗯，
哎，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
嗯，
你看马大其实这个姐妹也很有学习，她一再用一个词叫做知道，她自己知道什么、嗯、她不知道什么，她能够讲得相当清楚。
是，
她知道我的弟兄已经死了，她又知道耶稣基督呢无论向神求什么，神都必回答。这两个知道好像彼此矛盾，可是马大可以把它同时存在心里。
嗯，
这是很多福音朋友你在听福音的时候你要向马大学习的。
是，
这两个知道明明是相冲突的，可是你要把它留在心里。当耶稣再对他讲的时候，实际上耶稣就是在帮他整理这个知道。他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什么？马大对于这件事情他所知道的东西就看出他的限度了。他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意思就是说呢，死人都要复活，当大家复活的时候拉撒路也复活，我还是有盼望的、
啊、嗯，他有这个信心。嗯，
对，他有这个信心。那耶稣就对他说了这个非常非常出名的几句话。耶稣就对他说了，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哎呦，讲得斩钉截铁。嗯，
这些话要好好的想一想。主耶稣把人的死活都连在他自己身上，他是一个怎么样掌管人生命的主，是死活都在于他的主啊。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那人怎么样与这个生命的主连上关系呢？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这是第一件事情啊。因为听众朋友，我们总有一天要走到这一步。
对，
你要死，我要死，或者我们挚爱的人要像马大看他的弟弟一样，他就进去坟墓里面了。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叫做死。主耶稣说，遇到这个情况，你第一要明白啊，这个人虽然死了，他一定复活。他为什么复活呢？因为他是一个信我的人。为什么信我就能够复活呢？因为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你知道今天世界上很多的宗教啊，他都会告诉你说，人死了以后怎么样，西天怎么样，冬天怎么样，东岸加州怎么样，给你讲的好像天花乱坠。可是没有一个教主敢跟你讲前面那八个字，
对，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你能够说复活在李洪志，生命也在李洪志？开玩笑，
开玩笑，这个哎，这个开玩笑用的蛮好的哟。
对啊，你能够说复活在释迦摩尼，生命也在释迦摩尼吗？开玩笑，你能够说复活在穆罕默德，生命也在穆罕默德吗？他自己都不敢讲，
他们自己都不敢讲这句话，没错，
你能说复活在进化论，生命也在进化论吗？
这更是无稽之谈啊。
主耶稣知道他所讲的是真实的，不过他这个真实要连在你身上，你必须加上那两个字，信我。信耶稣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讲到这里还没讲完，他又加了一句话，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这句话其实讲起来蛮奇怪，当然是要活着的时候才能信啊，人都死了怎么信呢？
小贝，就是我们会读圣经的人才会读出这种问题来。那明明是活的时候才叫做信啊，为什么要说凡活着信我的人？难道还有人不是活着的时候信他吗？圣经里面明明给我们讲清楚，就是在彼得前书，他说主耶稣曾经传福音给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从前神容忍等待的时候被灭在洪水里那些人。
主耶稣基督自己有到阴间去走一趟。
对，这是圣经里面把那一段事情呢借着彼得的口跟我们讲。那些人被洪水灭绝，圣经形容他们被关在哪里呢？好像囚犯被关在阴间里面一样。主耶稣去传福音给他们听，当然这个到底怎么情况我弄不清楚了，没办法再想象下去，没办法再讲下去了啊。总之呢，如果那一些人信，那就不叫做活着信我的人，他们是已经死了，神给他们格外的恩典，
是
因为那时候没有救赎，什么都没有啊。
对，
整个世代的人除了挪亚一家全部被灭在洪水里面。对，那个是第一个情况，叫做不是活着的人但是可以信耶稣。其实还有第二种情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你如果最近有家人生病，甚至可能就在医院里面在危险的时候，请您仔细听圣经里面有一句非常出名的诗篇，诗篇23篇，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那从人啊，前不久也讲过拉结将要死，就是灵魂将要离开身体的时候，这里边也许你会有一段的路程，这段路程也许时间很短，也许时间很长，我没死过所以我不晓得。
对啊，因为有这个经历的人呢，真的是大家也很难回来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是确实也有一些人回来告诉我们说好像经过一个非常幽暗的通道。那个是真是假呢我们就不说了啊，因为回来的人总是有限嘛。
对，反正以后就会知道嘛，也是不用急着知道。
当他的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一个短短的路程或者是长长的路程我不知道，和圣经这个死荫的幽谷啊或许可以连在一起。许多人他活着的时候不信，甚至他已经弥留了啊，很多医生都告诉我们一切的感官都停掉，可是最后停掉的感官是听觉。
还听得到。
对，你看这个人没有动静，你看他病的什么都不知道了，你还是要跟他讲。你怎么讲呢？你就告诉他说，你去的时候不要怕，当你离开身体的时候啊，你只要喊，你也只能喊耶稣基督的名，他必拯救你。
喊名字就会被拯救。
圣经讲得很清楚，到那日凡呼喊主名的就必得救。
我名字讲出来就好了，
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重复一下那个三字真言，对不对？
对，主耶稣，你今天可以不信，你可以信进化论，你可以信偶像，你可以拜佛，你可以去信任何的东西，但是当你灵魂离开身体，你发现和你想的不一样，而且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救你， 你所信的一切其实都是虚空的时候，还来得及。还有这最后的一刹那，当你行过死荫幽谷的时候，还有这最后的一刹那，你还可以干什么？呼喊主耶稣基督的名。什么叫做信我的人虽然死了，又有一种事情叫做活着信我的人？你说这个话不是有点废话吗？其实不尽然的，这里面肯定有神的恩典。
嗯，
这个恩典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尤其是我们最亲爱的家人，你的父亲可能一辈子就是死硬派，他就是不肯信，可是你一定要知道怎么跟他讲，你一定要跟他说啊，有三个字，到了最后关头你看看不行了，到时候你回心转意，虽然我不知道，可是仍然能够救你，就是你要喊主耶稣、嗯、对不对？
对，
好了，那他就问马大说，你信这话吗？他不断地提出来，人需要做的就是信啊，你信我所说的话吗？可是马大给他的话非常非常的惊人，却常常被我们忽略。马大说什么呢？主啊，是的，我信。他信什么？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
哎呦，哎，这个姐妹讲的比这个彼得还好嘛。
圣经里面就两个人讲了这个话，可是那个弟兄啊被大家称赞，也被主耶稣称赞，这个姐妹啊反而被我们不断的抹黑啊。我相信若不是我们今天节目提出来，可能很多的基督徒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个蒙我父指示你，让你能够认出来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其实有两个人，一个是彼得，一个是马大。
嗯，
所以我讲这段就是希望我们大家可以知道啊，马大绝对不是一个简单人物，
嗯，
他是新约里面最认识主的一个姐妹啊。从他讲的话来说的话，这没话讲啊。
哦，不是玛利亚，是这个马大。
不是玛利亚啊。
哦，现在很多人都是在玛利亚身上做文章来讲一些有的没有的，原来重点是马大认识主。嗯，
对呀、啊，就跟世外桃源节目一样，其实重点不是蒙哥，
就是在蒙哥的身上才是镇台之宝啊。
好了，这是第二点啊。那还有第三点，这个马大要替他翻案，这一点一定不能不翻的。
哦，哪里？
就是、接下去啊，当拉撒路复活之后，这已经到了主耶稣进城最后一周了。
是
第十二章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在这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
这个地方主角不是玛利亚吗？那个马大有什么关系？
这个地方的主角为什么是玛利亚？因为读圣经的人都晓得，正在坐席的时候呢，玛利亚拿着一斤极贵的真纳达香膏就抹耶稣的脚。
对呀、啊。
别的地方讲说就把那个玉瓶砸了，对不对？浇在耶稣的头上。
是啊，主角是他。嗯。
哎，这里面学问可大了。
哦，真的啊，这边还有什么学问？我看到马大只有讲了四个字，叫马大事后，这样而已啊。
哎，你得慢慢看啊。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这个时候耶稣已经进了耶路撒冷的城，可是直到受难之前呢，耶稣天天晚上一定走到伯大尼去。
嗯，
这个不简单的，你一定要出了耶路撒冷的城，而且耶路撒冷有什么不好住？属天的大君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耶路撒冷，晚上就不住在那里，这个首先就没道理、
哦、他还跑到外面一个比较小的地方。
对啊，你说既然你在耶路撒冷受难是理所当然的，你为什么不住在耶路撒冷呢？
嗯，
当然我们也可以讲得通啊，因为这是地上的耶路撒冷啊，所代表的是旧约的律法，这已经不是神从前与大卫同在的时候那个圣殿那个耶路撒冷的荣耀，对不对、嗯、因为主耶稣已经讲了这个地方已经是贼窝了，所以他要废弃，他要把这个圣殿拆掉啊，另建一个不是人手所造的。那所谓圣殿就是神住的地方，你不住耶路撒冷这个我还能懂，那你到哪里去住呢？那个地方那肯定就是表示比耶路撒冷更好，那个地方代表新约教会的，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就是马大的家。
你看厉害不厉害？伯大尼耶，这是个小村子小地方，可是这个地方的地位是直接在当时超过耶路撒冷的，因为耶稣天天晚上他就离了城到伯大尼去住， 最后耶稣升天的时候也是在伯大尼的对面举手祝福他们，然后就从伯大尼的对面就上去了。所以这个伯大尼这个地方真的是不简单呢、啊。
嗯，
那你说伯大尼到底有什么好呢？伯大尼没什么好，简单的说，不和大家卖关子，新约里面第一个让主耶稣心满意足的教会，我们常常问说，哎，教会的实行之路在哪里？其实实行之路第一阶段非常简单，你就是要把它变成一个伯大尼。那什么是伯大尼呢？在这里啊，圣经是点了名讲给我们听。什么是伯大尼？这伯大尼呢，用四个服侍的人所构成、
哦、有四个人，
或者说有四个功用，四个角色。你如果有这四个角色，你就有办法天天把主耶稣从耶路撒冷拉出来住到你这里。对，教会不怕小、
哦、
人不怕少、
哦、哎呦，那你我们今天的题目从替马大方案讲到教会要合神的心意的四大要素哦。
因为替马大方案，马大这个人和这件事情是分不开的。你替他方案翻了以后又怎么样？不是还他一个清白的意思，而是说到底马大这个人在神整个的计划里面有多么重要。时间不多，我们就直接讲。
嗯，
这四个角色，第一个角色是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这句话呢，每一个字都很特别
啊。我看就稀松平常嘛，就耶稣来了他就要吃东西，然后有人给他准备，就是这样的。
伯大尼之所以是伯大尼啊，不是因为那个地方，不是因为那个城，不是因为那个建筑，而是因为什么？有人在那里。教会的实体是人，一个人不在那里呢，就没有用处。耶稣来到伯大尼不是因为伯大尼这个村，而是因为伯大尼这个地方怎么样啊？有人、
哦、
那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首先在其他的福音书告诉我们是长大麻风的西门。
对，
我想理所当然他的大麻风已经被主治好了吧，对不对？他总不可能是一个长大麻风的西门，大麻风浑身还烂在那里替主耶稣摆筵席。他一定是一个经过主医治的人，他的大麻风已经好了，他就把他的家打开来。打开来还有什么要素呢？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这句话很特别呢。
有什么特别呢？
因为我们最喜欢讲的五饼二鱼，对吧？主耶稣在旷野里面替我们摆设筵席，在我仇敌的面前他为我摆设筵席。
对，诗篇第二十三篇。
这里刚好反过来啊，你在为耶稣预备，而不是耶稣在为你预备，特别吧？
嗯，
这个心情很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今天找教会都是找一个什么地方我可以得到喂养的地方，而不是找一个地方说啊，我在这里可以为主预备筵席。你不是找这样的地方
哦。
难怪你的教会啊那个主的同在不明显。
诶，对啊，你不给耶稣预备宴席，那耶稣怎么会来呢？
但这个所谓的预备啊，最最重要的一个中心是什么？你得有人干什么？伺候嘛。
嗯，
常常有人讲说圣经里面最短的一节圣经是四个字，耶稣哭了。哎，这个当然很阿门啊，但是与耶稣哭了有应该在我们的心里面有同样分量，还有四个字，就是什么？马大伺候。
哦，耶稣哭了，对句，马大伺候。嗯，
对，前面一章拿撒路复活那个地方耶稣哭了这四个字，后面一章最美的四个字是马大伺候。我请问你，这个时候马大有没有很多的事让他忙，像第一次见耶稣一样？这次来的人很多很多、啊、
嗯，
有。有没有许多的事让他思虑烦扰？我跟你打保单肯定有。你不要以为基督徒信主喜乐平安，办什么事情都像行云流水一样，心里面一点让他烦恼的事都没有。不，所有的事情给打点了，里里外外。
你这样烦恼不是很不属灵吗？
那你就去做一个属灵的人嘛。我们是在患难中就显出我们的指望，显出我们的喜乐来。再说一点，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就是说，这个为什么那个上好的福分不能够被解释成坐在耶稣的脚前这么单纯？因为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一个例子，没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刚才稍微提说了一下，当教会有这个服事需要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东西摆下来，是一个更属灵的行为。没有，
嗯，
反而到处都告诉我们啊，客来要一味的款待，对不对？
是，
人家来到教会算不算客来，你自己决定。客来了应该怎么办？是应该招待呢，还是款待？是应该买点东西来稍微意思意思呢，还是应该一味的款待？你自己看着办。圣经的话写在这里，殷勤不可懒惰，要彼此服侍。太多这样的话了，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告诉你说听到，乖乖的听到，安息的听到，其余的事儿能省就省，能交给别人流汗就交给别人流汗，是更合神心意的。从来没有一个地方是这样讲。保罗自己的榜样，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这个话还不够清楚吗？我比众人都劳苦，你也可以翻成我比众人都麻大，从来不是一件定罪的事情，而且反而反过来是个榜样。那这时候的马大，他不但伺候，不但可能要忙的事情比上次更多，因为这次来的人不但是耶稣和他的门徒了，还有好多犹太人甚至法利赛人都来了，挤了一大屋，
跟着来的人很多、
跟着来的要吃要喝，你怎么弄？
哎呦，真的是要小辈的话，就是我只招待耶稣，你其他人不要进来。
对了，那马大这时候有没有去找主耶稣告状？有没有招兵买马说你们怎么都不来帮忙？有没有？有没有发怨言？
这时候没有讲啊，讲。
而且前不久上次才被主耶稣当众奚落了一顿，今天晚上要是有一个人可以不服侍啊，肯定没有人会怪他。那个人就是谁啊？
哎，就是马大。
可是马大这个女孩子，这位姐妹偏偏怎么样啊？照服侍。
哎呦，你一下子是马大在我们心目中马上的高大起来了，
对嘛，
他变得更大了。
所以我在说嘛，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啊，耶稣爱马大和他的妹子。
哦，不是讲耶稣爱玛利亚跟他的姐姐。
马大在主耶稣心里的地位，可能跟我们所有弟兄姐妹心里面的地位刚好是反过来的。这个马大伺候这个四个字有多么大的分量，有多么重的分量，你知道？你要耶稣来到我们中间，你要耶稣在我们这里住，那你第一要有长大麻风的细嫩，不单给主治好了，还有那个见识，知道今天是我们为主预备的时候。我们在讲教会的时候稍微说了，天上我们将来的居所神为我们预备，主说我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但是今天呢，永生神在地上的居所是我们为他预备。你不但要有人经历了耶稣的医治，更要有这个见识，有这个负担，有这个使命，为耶稣预备筵席。每一次来到教会，你一定要带着这样的心情，要不然这个教会起不来的。那你要有这样的目标，能够有这样的看见，一定要有那个活人啊。马大伺候这两个字啊，今年送给所有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姐妹。一个教会什么时候正常了，你知道吗？就是在厨房里，在小孩的事工上，在一切神交给姐妹的事情上，有一些的姐妹啊，欢欢喜喜，高高兴兴，在那边做的是，不但是忙里忙外啊，而且神的祝福满满，充满了喜乐与高油。
哇，那这简直今天就是原来教会里面现在好多弟兄的一个真正的福音，就是今天的节目了，对不对？
对啊。
我们现在发现了很多教会里面现在反而在厨房里面在那边打点的这些都是我们的弟兄啊。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正常也不健康的状况。有一些的事情本来就是应该姐妹在做。从圣经的传统，从福音书的榜样，向来是如此。那些跟主耶稣最后跟到十字架面前没有跑走的那些姐妹，就是从加利利来伺候耶稣和他的门徒的那些人，在神面前真真正正站住。那今天教会里面往往姐妹跑不知道跑哪去了，姐妹很属灵，对不对？我们只负责唱诗，只负责听到大家做玛利亚，这个马大伺候这四个字就没有人去注意他，这稀奇不稀奇啊？所以我建议了，这个世外桃源今年送给众教会的新对联，上联是耶稣哭了四个字儿。
哦，下联叫马大
伺候。马大伺候。不错吧？
今天不但成功的为马大方案呢， 也讲到这教会必须要什么人。
但是我们今天节目时间真的到了，我们就只能停在这个地方。
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都要来展现。